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9月26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和克林顿承诺支持以色列；另外，星期一，也就是今天的总统辩论可能成为竞选的一个关键性时刻；另外，联合国就阿拉伯的最新局势举行紧急会议；那个美国跟韩国在东海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另外，又有一名台湾的民进党立委赴香港出席会议的时候签证被拒。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天在第一场总统辩论的前夕，美国总统候选人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晤。上述的有关会晤是私下进行的，但是双方的竞选团队都会就会谈发表了声明。克林顿强调了一个强大和安全的以色列的重要性，他说他仍然致力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通过直接谈判达成的两国方案，而不是由联合国或者其他的外部力量所规定的结局。这位前国务卿还承诺实施与伊朗达成的国际核武器协议，但是对此呢，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川普的竞选团队说，他和内塔尼亚胡详细讨论了以色列使用围栏保护其边界的问题。川普在谈到希望在美墨边界建立一道围墙的时候，经常引用上述的例子。川普还承诺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国不可分割的首都，以此呢将促使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最大政策的逆转。耶路撒冷的地位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极具争议的问题。美国在特拉维夫设有大使馆，官方尚未承认耶路撒冷为任何一国的首都。现在呢，离美国总统选举还有6个星期的时间，在星期一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纽约市郊举行的第一场总统辩论之前，上述有关会谈将有助于候选人展示他们的外交政策水平。另外，星期一，也就是今天晚上，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的第一次总统辩论，据估计呢，可能会吸引1亿左右的观众，届时人们将有机会对首次同台的两位候选人进行评估。这次辩论对两位候选人都是利害攸关的，观众们不仅要留心他们所说的话，留心他们讲话的方式，还要看他们对彼此的反应。这场辩论将成为川普的一个关键时刻。最近几个星期，他缩小了与民主党人克林顿之间的民调差距，部分原因是他显得比过去更加的自律，而且把重点放在了中心议题之上。川普在佛罗里达的迈尔斯堡的一个集会上对支持者们说，我们要使美国再强大起来，我们要使美国再次安全起来，我们要使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另外，就克林顿而言，他期待通过这次辩论安抚他的支持者，推进他提出的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性经济的信息。川普和克林顿似乎都正在以不同的方式为辩论做更多的准备。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一将在纽约的亨普斯特展开总统竞选3场辩论的第一场辩论。克林顿和川普目前的势头呢是旗鼓相当。从历史上来看，总统辩论对大选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第一次电视直播的总统辩论是1960年，那是身为副总统的共和党提名人尼克松对阵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肯尼迪。
我们要让我们的国家再次前进。
肯尼迪以良好的表现对阵更有经验的尼克松，辩论决定了选举的结果。肯尼迪以微弱优势胜出。 竞选问题专家杰瑞米·麦耶说，这显示了总统辩论的重要性。
肩并肩跟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站在一起的机会，只有在竞选中才能够得到。
在1976年的辩论中，时任总统福特在与民主党候选人卡特辩论中，在评价苏联对东欧影响时出现过失，因此输掉了竞选。
苏联根本就没有控制东欧。
卡特猛抓住福特的错误不放，福特以微弱劣势输掉大选。乔治城大学教授斯蒂芬·威恩说，这是辩论重要性的又一例证。
在候选人旗鼓相当时，总统辩论对于大选来说格外重要。大多数观看竞选的人会支持他们喜欢的候选人。
四年后，里根在唯一的辩论中压倒卡特，致使卡特败选。
里根总统向来都是反对这种提议的。
里根在辩论尾声对于选民的提问成为了现今辩论的标准问题。
我想你在做决定的时候问问自己，你现在的处境比四年前更好吗？
麦耶说，现如今候选人的目标都变成了不要在辩论中犯大错。
辩论现在变得不那么有力了，人们也不像原来看的那样多。不过呢，虽然没有很多人看直播，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所有人都会到脸书或者 YouTube 上去看那一段视频。
竞选专家预计克林顿和川普的第一次辩论将是收视率最高的活动，这对于两个候选人来说都是关键的一搏。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尽管美国经济在过去的七年里一直呈现复苏的态势，但是眼下的选举季节，美国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的不满情绪仍然是引起民怨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因素。尽管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更多的人有了工作，他们的薪资也在上升，但仍有许多民众表示他们并没有从经济复苏当中获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阿瑞伯要照顾98岁高龄的母亲，全家的食物与药品的开销一直在上涨，但家庭收入却不见涨。
要想保持和过去一样的生活标准真的特别难，我们已经无法过上过去那种生活了。有的文章说现在有一场针对中产阶级的战争。
阿瑞伯的遭遇与新近公布的统计数据相悖，数据显示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上升了 5% 以上，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然而，艾尔伯一家并不是唯一感到自己被甩在后面的人。
人们过去习惯的交换条件是先找一份工作干起来再说，然后在你20多岁、30多岁、50多岁或退休时的60多岁的各个年龄段，薪水会步步升高，让你能够安稳退休。但我认为，如今人们觉得不再是这样了。
经济学者们表示，这个选举周期内存在的大多数民怨的背后驱动力是一种自己被背叛的感觉。
顶层5%的阶级仍然是唯一完全恢复到2000年水准的群体，他们已经收复失地了，但其他阶层还没有，因此在收入分配上是存在不平等的。你说的没错，不同群体间是存在不平等的。
一些经济学者将巨大的收入差距归咎于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贫困群体维权人士玛利亚·福斯卡里尼斯说，华盛顿用于把人们关进监狱的钱比用于帮助他们脱贫的钱多出了好几百万美元。
政府这么做真的是在浪费资源。有研究显示，为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比判他们有罪并把他们关起来更划算。然而在美国很多社区中，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却被送去了监狱。
华盛顿的不作为是许多人对即将到来的大选特别看重的原因之一。然而丹尼斯·阿尔伯却对此不抱希望。
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领域，我都持悲观态度。我不认为有哪位候选人能为中产阶级提供帮助。
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布莱克本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田纳西州的第7选区，他于2002年进入众议院， 在众议院里担任多项重要职位，目前是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的主席。最近呢，他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说明他为什么相信川普是担任美国总统的最佳人选，以及他对美中关系的一些看法。下面是这次采访的录音。
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您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强力支持者，您为何相信他会是个很好的总统呢？
There are three issues that we primarily hear about in the campaign.
我们在竞选活动中主要关注三大议题：第一是国家安全，第二是就业机会与经济，第三是一篮子和家庭有关的议题，包括退休金保障等。川普在这三大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政策，这是很重要的。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人们相信他会更致力于支持军人，支持退伍军人，确保军人有保护我们国家安全所需要的装备。另外，在就业机会和经济、税收改革，还有解决美国国债议题上，在民调中，克林顿远不及川普。川普刚在宾州提出了儿童保育政策，我们有机会到那里为他助选。如果你到克林顿的网站，他没有任何儿童保育政策。另外，川普还提出家属护理储蓄账户，可以用来照顾儿童或者老人。建立家属护理储蓄账户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您代表田纳西州第七选区选民，您的选民在今年选举中最关注哪些议题？
In my district, we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mix.
我们的选区的产业结构很多样化，有汽车制造、娱乐和音乐。我们在坎贝尔堡有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另外还有农业。我们的选区也有黄豆出口商，所以什么行业都有。当然还有医疗保健。美国一些最大的医院管理者和提供者就设在我的选区。首先，我的选民最关心的就是确保军人受到妥善照顾，也要照顾退伍军人。另外，我们也要尽力为目前和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美国的经济稳定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制造产品、出口产品，我们进口部分零件，我们也制造汽车。我们在娱乐界的选民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贸易中这个问题很重要，货币操纵也是一项重要议题，这些都是我的选民思考的问题。当我回到我的选区和他们聊天时，他们会和我讨论我们即将在国会里进行辩论，以及今年总统选举中候选人提出的各项政策。
您向来十分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改革，为什么您认为这项改革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呢？
First of all, it's too expensive to afford.
首先，奥巴马医疗保险太昂贵，很多人负担不起。我的州田纳西州是当时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90年代提出的健保计划的试验州。五年后，项目成本翻了4倍。10年后，田纳西州长必须取消这个有30万人参与的项目，因为这占了州预算的35.3%。这只是单一项目，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负担不起，我们有这个经验。第二，奥巴马健保使用起来也太昂贵了，因为一个4口或5口的家庭自付金额高达6000、8000、10000美元，所以几乎只有在非常严重的疾病或者伤害时才会用得上。另外，保险公司现在也说，提供这些产品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人们正在离开那个市场，这个项目正在崩溃当中。奥巴马政府应该说，我们犯了个错误，这个项目不管用，我们支持国会撤销该项目，用个可行的计划取而代之。
您提到知识产权保护、货币操纵是您选民关注的话题，这些议题和中国都有关系。您如何评估过去7年多来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在贸易问题上，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更清楚、更直接地向中国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保护知识产权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的司法机构应该加大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因为中国国内也有很多自己制作的娱乐产品和本地产品，因为希望那个专利是有意义的。如果你要在全球市场交易，你必须向希望和你做生意或者在你国家制造产品的人提供同样的知识产权保护。
您认为目前美中关系中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我
想知识产权保护和货币操纵是两项挑战。在两国可以合作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打击伊斯兰激进恐怖分子上面合作，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另外，伊朗、朝鲜问题也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
恐怖主义是目前美国和全球面临的主要挑战。您认为在处理这个挑战上，美国应该采取哪些步骤保护国土安全？
首先，像我们一些盟友开始做的，就是要停止难民安置项目，让这些难民留在他们家园所在的地区，让他们留在一个安全区，在安全区内致力于保护这些人民。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我们都知道，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都表示要渗透这些难民安置项目，所以我们必须用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我们制定完整的难民背景调查程序前停止难民安置项目。第二，我们应该跳过政治正确，允许我们的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彻底向恐怖分子嫌疑人审问问题。
您是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副主席，您认为美国应该如何能够在确保能源安全、推动企业成长的同时做好环境保护呢？
在我们的委员会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制定一个能达到这些目标的能源政策。不幸的是，我们的能源部一直都没有为我们的国家制定出这样一套能源计划，他们一直没有采取行动。所以作为立法人员，我们填补这个空缺。是的，我们必须研究如何使用碳燃料。奥巴马政府一直抨击煤炭的使用，这是很不幸的。我们知道中国燃烧很多煤炭，他们也向美国购买煤炭。我们知道核能、水力发电、太阳能也是一个有智慧的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我们也要研究清洁煤炭技术以及能源效率，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的？
我们希望和他们合作，讨论货币操纵和知识产权等议题。如果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对我们两国的经济都会有所好处。
布莱克本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举行紧急会议，讨论阿拉伯致命暴力急剧加剧的问题。与此同时，叙利亚和俄罗斯战机轰炸了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阿拉伯东部地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大使说，阿萨德政权的态度非常明确，他只相信军事解决办法。他说他要通过军事手段攻占叙利亚的每一寸土地，他不在乎寻求军事解决办法会给叙利亚带来什么结局。美国、法国和英国召集这次紧急会议，目的是向俄罗斯施压，要求他控制其叙利亚盟友，使他停止对被困在阿拉伯的275,000人的袭击。导弹的袭击、桶装炸弹袭击以及炮火已经把那里的建筑物夷为平地，街道上布满了废墟和大块的混凝土。联合国方面说，大约有213人在这次攻击行动当中丧生。鲍尔说，过去3天，这个城市受到了150多次的空中袭击。他指责俄罗斯和叙利亚为重新夺回阿拉伯的控制权进行了全面攻击行动。另外，中东地区的议题，从伊朗到叙利亚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以及伊拉克等等，仍然是这次联合国大会辩论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发来的报道。
去年7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几个大国和伊朗之间就伊朗的核项目问题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朗总统罗哈尼在联大会议上发言期间呼吁美国加快履行协议的义务。罗哈尼说，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没有全面遵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是错误的做法，应当予以纠正。
让伊朗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外国银行不大情愿同伊朗做生意。罗哈尼之后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还批评了美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提出的一项建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提议叙利亚境内所有战机都停飞，以便于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并在多方之间重塑信心。罗哈尼说，
我们是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将人道救援物资运送到急需这些物资的那些人手上。 但是这与所有战机停飞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停飞，不管你本意如何，只能是帮助恐怖分子。
鲁哈尼说，恐怖分子唯一缺乏的作战工具就是战机。假如叙利亚和国际战机停止运作的话，只会有助于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问题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警告说，以色列继续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做法，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失去以两国并存的方式解决冲突的机会。
从任何层面、任何形式上讲，那些定居点都是非法的。我方将继续尽一切努力，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就此通过一项决议。我们同时希望没有任何一方会投否决票。
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态度坚决。
纵观联合国对以色列一贯持有敌意的历史，有谁真的相信以色列会让联合国来决定我们的安全和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我们绝不会接受由联合国来对以色列发号施令。
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联大讲话中谈到了伊拉克在抗击伊斯兰国的战事中所取得的进展。
一年前我出席联大会议的时候，伊拉克大片地区处于伊斯兰国占领之下。如今我们站在同样的地方，在你们面前宣布伊拉克正得到解放，伊拉克人得以解放他们多数的国土和城镇，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团结和决心。
接下来，伊拉克境内针对伊斯兰国一项重大的攻势预计将在北部重镇摩苏尔展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个星期呢，美国空军正式为下一代的远程轰炸机 B-21 命名，但所透露的细节微乎其微。下面呢是美国军事记者、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有关这个情况的报道。
李宝，首先说说人们啊都非常关注啊，这个高度的关注，可以说美国的这新一代的远程轰炸机的发展，为什么这个东西为什么引人注目？
我首先，远程轰炸机通常也是战略轰炸机。那么从这个历史来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安全，美国的历代的这个远程轰炸机都发挥了重要的这个战略性的作用。那么讲到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B-21 型，那么这也是美军所说的这个美军未来的这个战略力量的一个支柱，所以呢非常的关注。那么美国关注，美国的盟国也关注，还有那些这个使坏、想使坏的人啊，就是想这个对抗美国的这些国家呢也是非常关注每一个美国下一代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到底有多能。
嗯，这美军这个星期就是说，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要为这个叫 B-21 的这样的一个叫远程轰炸机来命名，把它命名为就是叫奇袭者。但是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更详细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更详细的？
军方确实是在这个方面提供的信息不多。不过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它的外形有点像美国现在的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 B-2 型。可能大家都可能看过这个照片或者看过录像，就是非常扁扁扁的，然后机翼非常长。它这个性能呢，就是非常的隐形。那么 B-21 型正在设计，未来十几二十年将要建造这个呢隐形轰炸机呢，比现在的 B-2 型更加具有隐形性，而且呢穿透这个敌方防空能力的更比以前更比这个比现在的这 B-2 型还要更强一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是不是要有无人驾驶还是有飞行员驾驶，这个方面基本上是定了是有人驾驶的，
不是无人机，
不是无人驾驶。而且呢机型平台呢也比较灵活，意思是说今后呢飞机建好以后，如果有新的武器出来怎么办，新的导弹还有呢新的这个传感器，这些东西怎么办，没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同样的机型上面做这样一个调换。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未来的这个设计的情况，这个进度还有生产的情况，军方也做了一些说明，说明年这一年当中呢就可以将设计呢这个做一个评估，然后呢大概十年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架可以造出来。然后呢军方是希望能够最终呢买100架，而且呢每一架能够希望能够控制在5500亿这个
每架五千五百亿，
五亿五千万，
五亿五千万，
对对对，
五千五百亿不得了，
没错，
听起来很多，
对，五点五亿。
说到这儿，李宝，就是最近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国呢，这个表示在研制这个叫做量子雷达的这个工作呢，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说有可能呢能够造出一种叫所谓的隐形战机的克星。那这会不会对这个美国这个新型的这个 B-21 的远程轰炸机构成什么威胁？
我们这经常听到不同的名词，又是航母杀手，现在又来一个这个
叫克星，
克星，对，就是说中国它的这个科技发展能力当然是必须要去得到承认的。不过呢，美国在科技军事科技方面的这个这种先驱、这种领先的作用、领先的地位还是没有动摇哈。那么至于究竟这个 B-21 型能不能够在未来十几二十年中造出来之后，对付当时那个时候的来自于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威胁呢？那我将这个问题直接问了空军部的部长，还有空军的参谋长，两个人都给我回答，就是说他们对这个 B-21 型的这个项目非常非常的重视，而且会像用鹰眼般的这样一个目光呢，不断的注视这个项目的发展。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这个B-21 型他们非常有信心 ，B-21 战略轰炸机到时候呢能够应对未来来自不管哪里来的这个挑战。
嗯，
林森，
好，谢谢李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个小组委员会上个星期就南中国海问题分别举行了听证。议员们最关注的话题是南中国海为什么如此重要。他们担心中国会在美国总统交接期间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行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来的分析报道。
9月21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海权及军力投射小组委员会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小组委员会主席福布斯表示担心，中国会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期间，或是新总统上台期间采取挑衅的行动。
I'm concerned that China's
我担心中国国家主席可能会把奥巴马总统最后几个月当成一个机会，在南中国海宣布航空识别区，加强在斯卡伯勒浅滩地区填海造岛行动，并加快在这些人工岛屿上的军事化建设行动，来考验我们的决心。
9月22号，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也就国际仲裁之后南中国海地区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举行听证。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龙强调，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是长期的安全挑战，短期内也是引发矛盾和摩擦的地方。他对作证的专家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南中国海有多重要，美国为什么要关注南中国海，如果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采取行动那又怎么样。在作证时，专家们强调了南中国海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是关于美国的领导权和可信度的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在9月21号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有很多的利益。
We have a national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我们在维护自由航行方面有国家利益，特别是可以进入亚太地区的海事公共疆域。我们在维护基于规则的体系方面，包括遵守7月12日的仲裁裁决方面，也有国家利益。南中国海地区争议得到和平解决，没有大国凌霸小国，当然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保障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列出的这些国家利益，现在在我看来都遭到了中国的挑战。
专家们建议，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展示决心。来自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说，
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应该更加强硬和坚定，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华盛顿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觉得犹豫。
他觉得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他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自由航行行动，加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力量，使得盟友们担负更多的责任，并同时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国会应该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他说，如果美国在有优势的时候不展示自己的决心，那么等中国强大了，美国就会束手无策。
英国 BBC 记者比尔·海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角力，既是战略上的，也是情感上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情感的成分很明显，因为你听过这样的故事，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另外，这也是有关国土统一的事情，香港、澳门回归了，但是台湾还没有。对美国来说，从情感角度来说，是谁是世界第一大国的问题，他们不愿意被看成是世界第二。
海顿出版过题为《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的专著，他在书中指出，虽然美中在南中国海地区并没有主权纠纷，但是南中国海的权力之争主要是美中之间的争斗。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韩国星期一举行海上军事演习，随着朝鲜核威胁的增长，这一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日渐增强。在韩国东海的一次海上行动当中，配备防空和反潜艇战备的美国海军斯普鲁恩斯号驱逐舰加入了韩国驱逐舰、潜艇、反潜直升机和飞机参加了这次演习。东海也被称为日本海。驻韩美军海军司令海军上将布拉德·库帕说，组织这次联合海上军演是为了展示美国军事盟友防范朝鲜无端侵略行为的不可动摇的力量和决心。面对朝鲜迅速增强的核弹和弹道导弹能力，华盛顿和首尔更加强调了军事准备，以防范和应对可能的袭击。上个星期，美国从关岛临时调遣了两架 B-1EB 轰炸机，并派遣这种有核能力的飞机飞临朝鲜边境附近。朝鲜的金正恩政权继续无视联合国对其核和导弹项目的禁令，以及今年实施的增强的国际制裁，这个月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和数次的导弹发射。那么上个星期呢，朝鲜举办了一次航空节，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架美式 F-16 战斗机从朝鲜上空飞过，这可是人们不常看到的情景。不过这是在朝鲜首次举办的航空节上的遥控美式 F-16 模型飞机。这次航空节圆山国际友谊航空节星期六到星期天在朝鲜东部港口城市圆山举行。航空节不仅是为了推广圆山的旅游资源，也展示了朝鲜的空军装备，包括从俄罗斯购买的米格29和苏25地面攻击机。这位朝鲜的米格21飞行员说，
它比其他飞机快，所以要驾驶它需要技巧，飞行员有很短的时间思考，要很快做出决定。
航空节最后一天还展示了跳伞表演，参加表演的有来自美国的雅格·道格拉斯。
我很高兴，这里每一个人都很有礼貌，作为首批国际跳伞者参加表演很令人激动。
数千名朝鲜民众、外国游客和记者被邀请观看了航空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媒体星期一报道，台湾民进党立委余婉如原定星期天到香港出席一个论坛，并且做嘉宾演讲，但是上个星期五得知他的签证被香港政府拒发。余婉如是蔡英文总统就任后第三位被拒入境的民进党立委，在此之前邱志伟上月初在香港转机的时候遇上台风，但是只得睡在香港机场。而郭正亮上月底原定到香港参加有关两岸关系议题的所谓香江论坛，但是被告知不能入境。曾多次进入香港的余婉如表示，这次在香港举行的社会企业世界论坛是社会企业界年度的一次盛事，每年邀请上千名全球人士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观察，很遗憾这次没有将台湾的经验带到会上，通过这次论坛进行分享，他很遗憾。据报道，在新替补成为立委的郭正亮上月底被拒绝入境的时候，有消息指中联办曾称所有的民进党出任公职的人士都将不能够进入香港。 香港入境处在回复香港媒体就此问题查询的时候说，不评论个案，审理申请是考虑相关的因素和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批准。那么在台湾确定呢，无法参加这个星期二，也就是明天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之后呢，台湾政府对中国的政治干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是北京则表示这个局面完全是民进党造成的。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回顾报道。
台湾政府星期五确认没有收到国际民航组织邀请函出席9月27号的大会之后，蔡英文总统、外交部、陆委会都表达了强烈的遗憾与不满。陆委会在声明中对中国以政治框架借口打压台湾与会的做法发出警告，要北京当局严肃面对其片面作为的可能后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则将问题核心指向民进党政府，称台湾不能出席国际民航大会是因为民进党当局至今不肯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共同政治基础，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因此台湾不能与会是民进党政府所造成。他要民进党反思为何三年前台湾可以出席会议，而如今却不能参加，而不是对大陆横加指责，误导民众。对于中国以台湾未能承认九二共识而拒绝让台湾出席国际民航大会是否为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新的阴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亚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表示，中国近来一些举措确实没有展现善意，观察两岸关系的下一个里程碑将是蔡英文10月10号发表的双十演说，他等待观察届时北京会有何反应。卜瑞哲认为北京并非毫无弹性，他允许马英九对九二共识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允许他将九二共识定义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而且对马英九称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说法也没有提出异议。然而在处理中华民国的问题上，中国官方的立场一向是强调中华民国自1949年就不再存在。那么令人好奇的是，为何北京可以允许马英九模糊，却一再坚持蔡英文必须就九二共识明确表态呢？前民进党中央政策会主任严建发认为，中国一再以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对蔡英文步步进逼，就是想要把台湾引进一个中国的框框内，让台海两岸关系变成国内事务，如此外国便无法插手干预。严建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觉得这是语言游戏啊，因为它背后都还是一个计谋啊，就是要把台湾框进来。那你台湾框进来，你接受了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接受以后，两岸就属于国内问题，那别的国家怎么介入，日本美国怎么介入，说这在台湾来讲是一个陷阱，一个框框，那为什么台湾要接受？
严建发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它的名字是中华民国，如果要把台湾框进中国底下，双方如何能在平等基础上协商呢？因此他认为台湾人民不可能接受中国的条件。严建发说，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叫中华民国，所以如果两边要来协商什么或发展新东西，要在同一个基础上，而不是说我在他的框框底下，那是怎么谈判？那根本就是投降，所以我认为不可能。
对于台湾无法出席国际民航大会一事，国际民航组织发言人安东尼·菲尔宾星期五告诉路透社，国际民航组织遵循联合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尽管上一次的第38届大会时曾经对台湾的出席做出安排，但今年的大会并没有类似的安排。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说，2013年台湾以中华台北民航局名义理事会主席客人的身份列席第38届国际民航大会，就是在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个案安排。对于台湾方面表示无法与会影响台湾及时取得国际飞行安全相关的规范及数据，马晓光也对此回应说，一直以来台湾方面获悉有关国际航空安全方面的数据和资料的渠道都是畅通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也针对台湾未受邀出席国际民航组织会议的问题表示，国际民航组织及其相关会议总体是在联合国框架之下，国际民航组织本身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够参与它的相关活动。他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是没有权利参加这样的活动。过去在不违反一中原则的前提下，在两岸协商基础上达成的一些临时性安排并不构成先例。陆康并强调，中国的立场明确，对于台湾参与任何国际活动，只能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通过两岸协商来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最近呢，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的时候，指责台湾总统蔡英文没有能够维持住两岸的现状，他向蔡英文喊话，要求他必须就两岸性质做出明确的论述。但是有台湾学者认为呢，陈德明的谈话存在一定的余地。具体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陈德明是上星期在新加坡出席新加坡峰会期间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的。他表示，过去八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每次换人给海协会发函时，都会表示双方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开展两岸合作协商。然而蔡英文却没有继承马英九政府的做法。他说，所有人都知道现状并没有维持住。北京已多次指责台湾蔡英文政府拒绝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制度化交流机制停摆。蔡英文七月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曾表示，要求他限期接受九二共识的民意基础并不存在。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两岸的现状的确没有维持住，但北京和台北对此有各自不同的解读。
那这个改变的话，两边的解读不一样。
嗯，
啊，那个从大陆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说你的现状跟上一任政府不一样。
嗯哼。
啊，所以改变了。
对，
那从台北的角度来讲，那是因为我们有选举啊，那选举本来就会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就是 George W. Bush 当选以后，
嗯，
很多克林顿的政策他都改了。
蔡英文8月20号在迎来他执政百日之际会见媒体时，再次就九二共识的问题表态。他说，
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特效药或者是聪明的回答，只有一个老实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在520的演讲哈，已经尽我们所能把双方的立场拉近哈。那么在过去的三个月，我们也竭尽所能的来维持这个关系的稳定。
蔡英文在他的520就职演说中表示，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若干共同认知与谅解这个历史事实。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认为，把责任全部抛给台北有失公允。他表示，如果北京当时将蔡英文所说的这个认知解读为民进党版本的九二共识，或许就可以解开目前的僵局。
他可以说九二共同认知就是一个中国，
嗯，
啊，有一个中国内涵，
嗯，
因为 蔡英文在就职演说的时候，除了提到九二共同认知之外，
对，
他也提到中华民国宪法，
对，
那就间接，就他绕了好几个弯，
对，
那大陆就干脆把他，北京方面可以把他就直接解读，连起来就，连起来以后呢，如果这边我们回应是说没有这个，
嗯，
没有这个呢，那就责任真的不在北京了。
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对联合早报的专访中，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说法来形容蔡英文在两岸问题上的立场。
就应该说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应该明确啊，不能让我们去猜测这些话里是什么意思，应该很明确。这我觉得，而且过去你说你要维持现状，现状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啊，现状就是我们两岸的交往，两会的交往承认是在九二共识上交往，但你现在不给我维持这个现状了。
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黄介正认为，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创意。
但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句话我觉得有创意。
嗯嗯，
有创意。我觉得是大陆等于传达了一个讯息，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有感受到你有在努力啊，或最起码在绝对不能惹我的地方你都尽量避开了。
嗯，
但黄介正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北京要求蔡英文再进一步，甚至把琵琶完全放下来，这样的可能性在台湾不存在。如果让北京完全满意，蔡英文对自己的民进党自然无法交代。即将卸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此前对台湾媒体表示，目前的两岸关系虽非危机，但却已陷入僵局。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严振声认为，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摆脱僵局的难度就越大，而台湾处于弱势一方，目前的局面对台湾更加不利。他说，
那如果说说没有这个民意，那当然就早也要找出一个方法能够维持现状。
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表示，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必须经过两岸协商，而协商必须要在九二共识或者两岸同属一中的前提下进行。有分析认为，这一说法或许意味北京在九二共识的态度上有些许松动，暗示双方或能找到九二共识的替代品，亦或是回应蔡英文520就职演说所讲到的，民进党政府将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也就是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一个国家两个区域的概念。对此，黄介正认为，这至少应该是说明关系不会继续差下去。
我觉得我是看到陈德明讲话，我是觉得说那个局势不会往坏的方向走。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海两岸为所谓九二共识陷入僵局之际，有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政府对台湾选后的两岸情势保持沉默，并没有像陈水扁政府时期和2012年台湾选举时一样对台北和北京公开表态。那么这个现象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分析报道。
在上星期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中，来自中国的华裔学者朱志群提出这个观察。目前是美国宾州巴克内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和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副教授的朱志群博士说，自520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奥巴马政府除了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等长期立场外，对于北京当局与蔡英文政府为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分歧僵持不下、无法恢复对话的局面，却没有公开或积极涉入。他认为华盛顿这种沉默或不作为别有意涵，值得进一步加以分析。朱志群说，
Interestingly for me, the United States, the biggest external stakeholder, has taken.
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美国作为台海最大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但是到目前为止，他的态度是不介入。我们都知道，台北与北京之间有时候最短的捷径是通过华盛顿， 可能华盛顿会有某种作为要促使两岸其中一方与另外一方对话，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努力，至少在台面上没有看到。
朱志群认为，要解开两岸僵局，灵活性将是最主要的关键，尤其是北京方面，他应该慎重考虑是否要继续坚持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朱志群说
：“I think flexibility is key, especially for Beijing.
我认为灵活性将是关键，尤其是对北京来说，因为现在北京应该充分的理解到。”要听到蔡英文口中说出九二共识这四个字或许不太实际，问题在于北京是否愿意接受某种非常接近九二共识的东西。我认为北京应该接受，也或许他会接受。
朱志群说，由于蔡英文的背景，北京对他并不信任，因此台北方面也要更清楚地界定他的立场，朝向北京的立场一进，双方才能找到一个彼此可以妥协的中途点来解决分歧。朱志群提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九二共识的相关说法，他让台北与上海的双城论坛得以举行，或许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模式，他认为北京或有可能接受这种模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研讨会另一个小组讨论中表示，华盛顿对这次台湾选举和两岸之间的问题的确较为被动，没有直接涉入，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对台湾有胁迫，但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威胁。美国也认为民进党与中国有可靠的沟通管道，美国无需介入其中。另外，习近平本人对于处理台湾议题也有相当自信，并不希望美国介入两岸事务。葛莱仪说
：“And Beijing really didn't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urge Tsai Ing-wen to accommodate.”
北京并没有真的对美国施加许多压力，要美国敦促蔡英文接受中国的要求。我的分析是，习近平对于处理台湾事务有较大的自信，他有较大的工具箱来对付台湾，他不想要也不认为有必要让美国涉入其中。他在与奥巴马总统的会面中就说过，希望美国不要扮演负面角色。另一个原因，美国没有介入其中或更积极调解，是因为美国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知道民进党与中国之间有可靠的沟通管道。
对于目前的局面，葛莱仪说，美国希望中国能对蔡英文政府展现更大弹性，也期待蔡英文与习近平对彼此的立场不要太过僵化，双方能找到一个新的方程式来作为彼此互动的基础。不过葛莱仪也提到，如果台海两岸关系出现三种情况，华盛顿还是会在必要时出手。一是美国认定台海两岸无法有效沟通，二是台湾对中国的政策被认为可能导致台海不稳，例如台湾的军事部署是防御性质或具有挑衅性，或是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或以台湾名称参加奥运，三是中国对台湾施压的性质与程度，而这也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部分，例如北京对台湾的经济压力是否加大，现在台湾观光业正面临中国游客减少的困难，接下来北京是否加大外交压力，台湾是否能够参加9月27号的世界民航大会等等。葛莱仪说
：“The United States, if its concerns grow in this area, could possibly do the following.
如果美国在这方面的担忧增加，他可能会采取以下作为：公开发表声明表达他的担忧，私底下告诉中国他的行为具有反效果，会导致台湾人民对他更有敌意，甚至引发美中关系更大的摩擦。美国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来抵消北京的压力。”
对于北京一再坚持要蔡英文总统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的政治基础，蔡英文七月间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中已表示，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接受一些对方的条件，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及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这个周末在会见八位台湾泛蓝县市长时，仍然强调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是两岸交流互动的政治基础。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上周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中要求蔡英文对两岸关系做出明确论述，不要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加州星期六傍晚发生车祸，涉及12岁到15岁的中国学生。下面是有关报道。
一辆载运了22人的旅游巴士星期六傍晚驶离加州中部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沿着41号公路返回南面的弗雷斯诺市的旅馆。车上除了司机和4名监护人之外，都是12岁到15岁的中国学生。据加州高速公路巡警队表示，他们在周六下午5:36接到小镇费西坎普的41号公路路段发生巴士撞树的报告，立即出动3架直升机和9辆救护车驰援，把伤者送往弗雷斯诺市和马德拉县的医院急救。被送往弗雷斯诺的5名伤者，其中一人在医院死亡，一人伤重留医，另外3人已经出院。被送往马德拉县医院的6人夜里已经出院。院方发言人表示，他们的伤势都不严重，7人当中有1人12岁，其他都是13岁。发言人还表示，这些孩子原本盼望返回旅馆后可以一起吃意大利披萨饼，不料发生了车祸，所以医院急诊室人员决定在他们出院之前临时为他们举行了一个披萨饼派对。巴士司机是家住南加州阿罕布拉市的一个男子。据出车的 A Top Line 旅游公司表示，司机星期天已经出院。加州高速公路巡警星期天指出，这辆巴士当时从山区下坡，时速大约35到40英里，也就是56到64公里，但巴士在进入一个弯道的时候速度不安全，巴士溢出道路的西侧后，车头右边撞到一棵大树，在南向车道停住。这辆巴士配备了乘客安全带，伤重死亡的女学生当时也系了安全带。高速公路巡警还在深入调查肇事的原因。42号公路的肇事路段星期六晚上封闭了大约4小时以后重新开放，这条公路有许多急弯，经常发生车祸。这辆可容33人乘坐的白色巴士是洛杉矶县蒙特利市公园市的 A Top Line 旅游公司所有。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韩国外长尹炳世9月18号利用在联大出席会议的机会，在纽约举行会议，讨论三国协调应对朝鲜最新核试验以及近来不断进行的导弹挑衅问题。三国外长在会后联合声明中表示，朝鲜公然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进行弹道导弹研发以及禁止其核项目的多次决议，对此需要对朝鲜政权施加更大国际压力。朝鲜的挑衅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自身孤立，破坏了朝鲜政权统治下苦难深重的朝鲜人民的需要。为此，三国同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论坛内的伙伴国一道，正在紧密合作对朝施压。三国外长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克里发表讲话，他说，美国继续坚决致力于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以及相互防务义务，遏制朝鲜肆无忌惮的挑衅行为。克里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一个鲁莽的独裁者，表明国际社会不会被恐吓，也不会放弃履行不扩散条约等限制核武的一切努力，任凭核武器扩散和蔓延。克里国务卿说，
只要朝鲜准备遵守其国际义务以及过去做出的非核承诺，美国将准备和朝鲜坐下来，处理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的问题，结束朝鲜的孤立，推进和推动经济发展。克里说，朝鲜领导层急需做到的是不再进行挑衅，尤其不再进行试验，以便能使各国共同努力就朝鲜的未来展开认真谈判。三方会谈的联合声明还强调指出了美日韩三国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解决全球性挑战方面正在发挥的积极作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